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听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钱，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很快哦，时间呢已经来到三月底了，今年2026年就已经过了一季了齁。接下来呢第二季马上就要来到了，对于这个第一季的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我相信呢大家呢应该呢都觉得非常的忐忑不安了齁，因为一场战事呢把大家搅得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齁。那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在去年我们放完这个清明年假回来齁，我们的投资人也被上了一场震撼教育，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的所谓的对等关税所谓的这个解放日齁，不但没有解放大家让大家呢这个从此过着昏天暗地的日子好，那今年呢他又发动了一场战争所以现在时序马上要到了第二季到底第二季我们在做基金投资的策略应该怎么拟呢？那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安联投信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施正廷，请正廷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二季的基金投资策略。正廷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姐夫早安。
是，好，那就像我刚刚讲了齁，这场战事要打到什么时候你应该也没办法预测吧。
是，没办法。
对齁，所以我们在这种没办法预测的情况下还是要来讲这个未来的展望，真的有点辛苦正廷了。不过该分析我们还是得分析我们就从战事来分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齁，整个金融市场变化最大其实就是在商品类齁，比如说像黄金跟这个油价，对不对齁。可是黄金似乎没有大家所预期一样，逢战事它就高涨，反而这次的金价呢在这个两个国家开打之后呢一直都是处于跌多涨少的情况齁。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其实我觉得牵涉到整个总体经济的意识议题的一个想法齁。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伊战争打下去最直接冲击的就看到就是油价。
没错。
对，那油价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涨幅会变高。那涨幅变高的话其实会带来一个很美国一个比较大的忧虑，就是通膨。OK。那如果通膨再起的时候通膨再起的时候，反而这联准会的一个降息的预期可能就会又开始有缩减的一个因素，到时候整个资金会紧缩，那这时候的话反而对金价的话相对来讲是不利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想说如果我们的那个风险升高的话，理论上金价是很好避险的一个商品，但是反而如果整个通膨一旦上扬的话，然后衰退的疑虑开始又起来的话，然后又没办法那个开始那个降息的话，那这样的话反而是资金紧缩状态，对金价反而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
对，那油价是因为 油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不管是直接用到或间接用到它所相关的产品，所以更敏感度更高，对不对？所以看到在这个战事爆发之后，油价一直在飙涨。那第二季怎么看这个油精的价格的走势，该怎么观察呢？
好，其实我觉得油精的价格应该会随着整个战事的发展跟谈判的一个
进度，
对，所以这不确定性是非常高。
嗯，
所以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呢，哈，因为我也没办法预测呢，到底
是
谈判怎么发展。但是呢，我在想，就是说应该在不确定性中找确定，
嗯，
的一个状况是会对投资人来讲最好的。好，那而且哈，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认为啦哈，就是在震荡中寻找布局的时机点，反而这时候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嗯，
我们发现只要总体经济的数据不要大幅度的衰啊、往下滑落的话，其实这逢这种战事的话，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布局点。
那因为我看到最近已经开始有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或者一些专业的投资机构已经在调降。这个整个经济的预测，对不对？我问一下郑婷这部分的话，你们在第二季有因为战事这个关系改变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经济的预测吗？总体经济来讲，
其实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大幅下修的一个数据。
嗯，
然后而且如果是从台股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反而台股在甚至在第二季、第三季，升到第四季的明确度反而是变高的一个状况
啊？怎么说呢？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在那个第二季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哦，就是整个 AI 会的下半年的一个那个 GPU 的错的话，它会开始已经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状况会开始产生，然后整个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的话，其实也会有机会是往上拉的一个状况，所以从整个那个台股的供应链来看的话，其实是蛮正面的一个声音都有出来了。
你的意思说 AI 的需求基本上都还在，可是最近好像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跟杂音出来，不是吗？
对，最近的话可能前几天有讲到一个，就是有关 Google 的一个新的技术嘛，
对，
应该是叫做 Turbo Quant 的一个技术，
是，
然后它可以有效的让那个整个记忆体的使用会更加的有效率，所以可以减少记忆体的使用。
嗯，
但是其实如果你回去观察整个 AI 的使用哦，像我自己在使用的话 ，AI 的上下文的长度的记忆是会越来越增加的。所以如果越来越增加的话，那个整个那个 CSP 业者他们在这一块的话必须要投注更多的成本，那如果有这个技术进来的话，其实在 AI 的整个使用的成本会有效的下降。那大家还记得就是去年在 DeepSeek 那时候的时候，其实大家想说哎呦 AI 的算力好像不需要那么多了，但其实这其实反正 AI 会更需求会更好，因为成本的下滑导致大家的应用会更增加，然后未来的话这项技术产生的话，整个 AI 的上下文的记忆可以更长，那我们反而可以更好的来使用这个 AI。
不过因为大家为什么有疑，就像刚刚这个郑婷所说的 Google 这个技术虽然让大家觉得说技术进步了大家很开心，可是对特定族群就是记忆体这个族群来讲，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记忆体的股价涨得非常的凶哈，不管是台湾也好全世界都一样哈。可是因为为什么股价涨得凶，就是因为来不及生产嘛，供过于求，所以要扩产。可是现在 Google 这新技术出来之后，他告诉大家哎，我不需要那么多，那这样会不会让这个像记忆体这种特定族群的接下来这个股价的表现或者是它整个这个营收获利情况会受到比较明显的波及呢？
我觉得短期来讲大家会因为这个技术，然后对，因为其实也评价也算高了啦，所以怎么样震荡也会变大。
嗯，
那短期会有那个股价有比较大的疑虑，所以会震荡下滑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觉得整个集体足球来讲是那个短空长多的一个状况。
嗯，
然后因为上下文的增加是一个比较蛮确定的一个趋势，所以集体的使用终究还是会逐步增加的。那我觉得那个持续来讲的话，只要供给不要太多的增加，那整个那个需求会扩展的够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整个来讲短空长，而且不过第一题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整个供应链的变化的话，还是会有那个会有比较会有一个变化。
哎，什么样的变化呢？
就譬如说像在高阶记忆体然后 NAND Flash 然后一些 DRAM 的话，它供应链的产能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还是需要去盯着，所以到最后整个记忆体的赢家会是谁，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定论。
嗯，所以 整体来看，第二季你们认为 AI 的发展基本上还是朝比较正面的方向发展，需求依然是非常畅旺，只是说像记忆体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你刚刚讲可能会有些变化，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嘛， 对不对？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第二季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除了注意 AI 这个趋势之外，还要注意哪些的发展是我们在第二季必须要盯紧的呢？
而我觉得第二季整个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从供应链区来看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疑虑。那所以我们在想的是说，那台股有没有机会走出一个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路出来？因为我们台湾的话，其实在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今年的企业活跃的话，有机会或企业活跃有就成长大概 30% 以上，而且是一路往上修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台股的企业获利跟其他的地区的企业获利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反而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候，台股的企业获利很正向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逢低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在第二季啊，有一件大事可能也是全球会注目的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五月份的时候，美国联准会主席应该要换人了哈。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整个金融市场或投资市场投下什么样的变数呢？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Fed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反正到时候要看的是一个那个油价跟通膨的话，会不会造成整个联准会它的政策的那个的变化，那市场上的预期会有没有不一样。但是如果那个联准会的主席如果是有一个更换的话，市场预期会那个资金会比较宽，那反而对股市的话是一个比较那个正向的一个发展。
诶，暂时没有发生之前，大家认为新任的主席上任之后应该会贯彻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因为毕竟是他提名的人嘛，对不对？可是战争发生之后，市场上的声音就比较多了，好，认为说即使他要贯彻川普的意志，但是如果面临像刚刚郑挺所说的战争这个因素，通膨如果很明显啊，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做，不是吗？
对，没有错啊。但是呢，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的话，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所以可以看到的话，我们整个市场的股价是会偏向震荡，那甚至是有一些下跌的状况。那的确那个联准会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中立性存在，所以可能就是说宽松的幅度或速度会不如市场预期的情况下发生，那这是比较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风险。但整个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到那个比较大的市场，我们可以投资的市场来看的话，在这时候应该是在不确定性中找确定，那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
所以你刚刚确定的其中一个就是 AI 的发展是可以肯定的持续畅旺，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可以确定的方向可以来掌握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还有其实因为大家最近比较关注在战事，
对，
那其实就有一些像是关税议题的存在，其实关税的议题也接近底定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台湾在这一块的话只要我们的那个通过之后，我们的那个立法院通过之后，我们的关税尤其在去年的那个获利基期比较低的，今年的话就有机会展开一波拉货的一个动能存在。因为现在不是说我的终端需求好不好的问题，现在是我在因为过去关税的议题导致我的那个库存很低，所以我都必须要有一个备货的动能的话，那这个也是在不确定中比较容易比较找到确定的一个方向。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在台湾的一些类似过去的一个传产相关的一些族群。
你不讲关税可能已经很多人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就像你讲，最近大家都笼罩在战事的相关讯息啊，就已经把关税这件事情给忘了，但它的影响基本上都还在。可是你刚刚讲是比较偏乐观的发展，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因为关税受到冲击的产业，反而因为关税相对的比较稳定之后，比较肯定之后，它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反转，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北美的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库存，那它的库存已经在历史上的低档。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说不管我终端消费好或不好，我都应该要把库存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位。那这时候对台湾的供应链就会有一些拉货的一些动能。
是，
那这就是比较确定的一些因素。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郑挺来告诉我们第二季在投资基金上面呢，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做执着到一万有九九十九口，如果遇到什么啊朋友，基本礼貌啊给你说，可你的人话只有拉动只是说，从晚点我们继续走，是你也就看着我像越南人般的去体验生活，听我说是你专心听我说，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是你眼睛看着我，是也是别要死不活找借口，是你竖起你耳朵，别觉得你有交往前的自由，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不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安联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请正廷呢来跟我们聊聊第二季的基金的投资的方向。刚刚正廷已经帮大家分析了第二季在投资基金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在现在战争这个不确定因素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些 可以掌握的确定的方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像 AI 的趋势，还有呢，过去因为关税受影响的相关的产业，可能在第二季呢，慢慢呢，会这个摆脱他们的这个影响，开始呢走比较正常的路。刚其实也提到一些传产业会因此而受惠，可不可以请这个郑婷跟我们更深层更进一步的分析，大概有哪些产业可能会因为关税抵定之后它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走势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汽车零组件相关的业者的话，它其实北美特别在 aftermarket 这个市场的库存其实是相对低的，那接下来的话是有机会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这一块是在第二季有机会，甚至在第三季是比较明确的。
汽车零组件的部分
相关的
所有吗？还是有没有哪些特别的零组件厂商可能它的受惠程度会更大的呢？
受惠程度比较大的，一旦关税的纷争开始抵定之后，aftermarket 相关的一些那个厂商的话是有机会受惠的。那最主要就是整个在北美的 aftermarket 的相关的通路商的话，它的库存是相对在一个低档的一个状况。
嗯，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油价在那个比较高涨的一个阶段的话，其实塑化类股的话其实也有机会是会有那个受惠的一个状况。
哇，讲到塑化类股的，可能很多资深的投资人心里在淌血，因为过去可能在讲说我要存股存股的时候，某些塑化类股被列为是存股的好标的，但这几年大家可能看着塑化类股都要流泪了，好不容易最近因为战事呢，塑化类股好像变成明星，但这个会不会只是短暂式发展的一个反弹而已？那万一暂时真的有机会，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赶快结束，第二季就有比较明显的和缓了，会不会又让这个塑化类股又被打回原形呢？
的确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塑化类股的话，由于在那个过去两年的话，其实一个景气循环的话，已经是一个在一个要低谷的一个状况。
是，
那只要油价的话，如果往上扬到，当然会非常正面的一个表现。然后接下来只要油价不要回涨太多的话，我想他们的企业获利今年也有机会持续上修的一个状况。但是最终的话，我觉得它的股价还是会跟着油价比较高度的一个相关。
是啊，最近的塑化类股的确因为油价高涨，的确这个涨幅相对明显，对不对？可是撇开战争，刚刚这个郑婷也讲，像塑化类股过去两年是经历这个景气循环的低谷，对不对？那就这件事情来讲，今年如果暂时先排除这个战争的因素啊，它是真的有从谷底反弹了回升了吗？有明显吗？还是它就是打住了但是还没有回升呢？这还是有差别，对不对？
它的获利我们今年在预估的话是有机会做一个回升的一个状况，而且还有可能是双位一个企业获利。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主要真的就是因为机器的
机器过低，是不是？
是没错，然后没有再最差了，然后上一些的需求的一些回来，所以今天有机会到双位数的增长。可是我们从整个台股来看的话，电子类股的增长的话，我们的预估也有大概有超过三成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增长。那在传产部分大概接近大概15%-20%左右，然后金融今年也是一个大概接近双数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整个的来看的话，在那个相比较来看的话，电子 AI 相关的族群的话，可能还是会是今年获利比较主要带动的族群。
是，所以塑化类股的确有从谷底翻身的迹象就是了。好，那刚刚这个郑婷呢，整体帮大家整理一下第二季在这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其实都蛮明确的。那知道了这些讯息之后，当然很重要就是投资策略该怎么定。那我知道像这个安联投信今年就募集了两档这个主动式的 ETF， 因为最近这个主动式 ETF 在整个股市也非常的热。那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这个郑婷，像你们这个两档不同的主动式 ETF， 它的区别在哪里？都是投资台股为主嘛，对不对？
是，
它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现在有两档主动式 ETF， 一档叫做00984A 哈，它其实主要就是主动型的一个高股息的 ETF。
高股息的 ETF
是。
好，那这是第一档，对不对？
对，那第二档是00993A， 那这一笔的话，主要是追求的是比较超额报酬，比较是市值型的ETF 对标为主，这样。
那乍听之下，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目标的设定，对不对？
好，
那会不会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股市的好，一档好，另外一档表现相对就没那么好，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是说984A 的话，它比较诉求是我们追求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已经有收益的一个族群，那它的那个整体的波动的话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呢它又同时追求吸收之外，它也希望总报酬可以弥补就是高股息的投资人赚了股息赔了价差的这个痛点，所以的话他会也会更重视总报酬的一个状况。那00993A 的话就是追求的报酬，那我们对标的话是希望可以那个击败我们的那个加权指数为主，所以他整个那个在价格上的波动的话其实会比00984A 的话还要再高一点，然后持股会更集中。那像我们00984A 的话，它就是市场上目前的话少数是多值策略的，然后而且持股白档的一档 ETF， 所以在这种比较震荡的状况下，你需要做的是避险而且你追求收益的一个投资人，那其实你就可以那个参考一下我们的00984A。那如果你觉得即使在震荡之下跌下来是好一个布局点，那你比较追求资本利得的话，那其实你可以考虑我们 993A。 那我们00993A 持股大概就是50到100档之间，那大部分都在50到60档之间，然后它的诉求的话就是比较集中持股，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993A 的话它的那个持股的选择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台股主动基金的团队所选出来的，然后再加上用量化做一个权重的分配，所以它是在这种是进可控又退可守的一个比较类似超额报酬的一个追求增长的一个 ETF。
好，那正经你身兼两档 ETF 的经理人，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投资策略会打架？因为一个要追求稳定，一个要追求积极，那同一个时间之内既要稳定又要积极，这个在下决策的时候，或者说这些他们要调整的时候，所以会因为主动式的 ETF 的这个灵魂当然就是你们操盘手，你可以随时弹性的调整持股，会不会常有脑筋打架的情况？
我们为了避免脑筋打架，我们现在00984A 是另外一档那个基金经理人在操作，
是啊，所以不会有打架的情况，就是
对。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我们就先讲这个像你们这个984A 是比较偏高股息的这个操作策略，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像第二季开始啊，陆陆续续就会开始有董事会啊股东会就要登场了嘛，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像这种高股息的主动式的 ETF 的操作策略会是怎么做？或者说像最近市场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像这种高股息 ETF 它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嘛，在操作策略上面？
那因为我也当过00984A 的经理人，
对，
所以的话那个00984A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会有一个那个在领息旺季的时候专注在领息，然后在成长旺季的时候他专注在做成长超额报酬。
所以你们调整持股的时间的话，984A 是什么时候？
我们有机会就是开始在五月之后，因为股东会开始开嘛，然后决定股息多少，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搜寻比较高息的一些个股，开始把所谓的那个核心收息策略的比重达到大概接近可能 70%、然后专心的在五六七八甚至九月会比较专心的做一个吸收的一个状况，因为台股的东西就是在第二季第三季，所以我们这两季的话会比较专注在吸收的模组，
所以也就是大概第二季末到第三季这段时间操作，就会根据这个股东会确定他们的这个配息的状况去挑选，可能就是所谓配息率比较高的标，当做这一段时间的主要的策略，是吗？是这样。
对，我们除了看配出来的股息之外的话，会看它的所谓的自由现金流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确定说，我们在收息的这些公司呢，是可以收到是好的息，而且是稳健的息。然后再加上我们会辅以动能指标来做一个筛选，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核心收息策略，就是希望可以既收股息，然后呢又可以有机会填息的这些公司，然后是可以把我们把它放进来的。
那你刚刚讲的这段时间，当然就是我们讲领息的高峰期嘛，对不对？
好，
一直可能到八九月都是吧，对不对？
可
是过了这个领息高峰期之后，你们标榜的就是高股息 ETF， 那其他的这个月份的操作策略又会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跟其他的那个所谓的高股息的也会有点不一样。我们在第四季跟第一季的话，因为这时候台股比较容易涨，所以的话我们有四个超额报酬策略，那这四个超额报酬策略的话，它的话就有机会帮我们追求那个超额报酬，那我们就会把核心 收起这个模组的权重，把它降下来，
是，
所以就可以比较专注的在追求一个成长的部分。
所以等于说一年把它切两半，有一半时间你们会专注在这配息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追求成长的部分，就是好。那像最近这个行情变动那么大，像这种高股息 ETF 是以不变应万变呢，因为它追求是稳健嘛，还是说它也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动上面会比较明显的调整呢？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那个会做一个比较动态的调整，
嗯，
像我们的那个在超额报的时候有四个模组，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所谓的低波跟价值的模组把它拉上来一点，
嗯，
那这样我们的投组会更加抗争一点，
嗯，
那把动能的模组的比重稍微拉低一点，
嗯，
那这时候我们的那个跌幅就会稍微少一点，达到一个保护投资组合的一个作用。
那我更问的更明确一点，像比如说最近在做这个持股的调整的时候，大概是增加什么样的一个持股跟减少什么样的持股呢？
因为我们发现齁，就是说除了那个价值低波这个策略之外，我们的核心策略的话也有抗波动的一个作用，
嗯哼，
所以反而我们是在最的话有把那个吸收策略和那个核心休息的这个策略的比重稍微拉高一点，
嗯，
还有价值低波的策略稍微拉高一点，
嗯，就是波动比较低但休息又比较高，当作是当前的主要的策略在操作这档00984A 的主动式 ETF， 对不对？好，
嗯，
好，那这是高息的主动式 ETF， 那另外一档完全就不一样了嘛，追求比较成长，对不对？那这档成长的话，他的投资策略又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呢？
哦，那我们这样00983A的话，其实就跟其他的主动式 ETF 又不太一样了，
嗯，
因为大部分的主动式的 ETF 都是现在目前市面上来看，除了大部分不是纯粹量化的呢，就是那个比较纯粹质化的。那我们这一档的话，就是质化跟量化一起结合的一档 ETF。
嗯，
那最大的特点说，大家的股票是大部分都是400档左右，用量化或质化的方式筛选出400档。可是呢，我们在股票市块是用那个台股团队精选分析师的精选到100到120档。所以我们的股票
别人少，只
别人少，而且我们的 follow 是更深入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我们台股团队其实是台湾最大的团股那个研究团队之一，
嗯嗯嗯，
那我们就是每两周每一周都会一直密集的开会，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这个持股可以反映市场的一个状况，
嗯，
那像那个如果假设一般的量化可能是每一个月会再 rebalance 一次，那我们这个是几乎是每两周或甚至可以紧急开会的，
嗯嗯，
所以可以看到每一战争一旦发生的话，我们这个精选股票值就会针对那个每一的战事进行做一个变，
嗯，
所以比较快的可以去做一个反应。
那请问一下，像最近这种战事发生之后，你们调整的比率到底有多快？就是说持股有大幅的变化吗？就是周转率又很高吗？
其实还，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还好，
还好，
因为呢台湾的供应主要在那个集中在 AI 相关的，
啊，
那 AI 相关供应的不太会动，就小幅的变化而已，
嗯，
那反而可以看到的是说，我们的团队还甚至有时候先把航运股放进来，然后做准备，
哦，
就看有没有机会，
赚一些收益，
赚一些
收
益，对
啊，的确了哈。这万一又出现所谓的，这个断航的情况的话，那航运股其实，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前面那段时间已经涨一波了，就对了，
是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郑婷来跟我们聊聊哈，今年非常夯的这种主动式的 ETF， 在投资上面，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待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总是拒绝面对现实？呼吸不在意，心里在抽搐。为什么总是拒绝鼓起勇气，释放夜里应有的美丽？可不可以爱过？
放弃你的坚持，可不可以爱我一个小时，只要一个小时，什么都沉溺沉溺的甜蜜心里。 You can call me眼睛出来怀疑，眼神都在感知，离开无声机。时间那么短，游戏的方式应该没有一点距离。不要爱是没有话说的自己，我总是拒绝面对现实，呼吸不在意，心里在着迷。为什么总是拒绝鼓起勇气，释放压力应有的美丽？可不可以爱我一个小时，只要一个小时，什么都改变，你不说放弃你的坚持？可不可以爱我一个小时，只要一个小时，什么都证明你的甜蜜心意？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呢，我们进行基金我追踪单元齁。不过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呢，我们这个单元今天呢要连续做三段。这一次的财经周报的单元呢，我们这个礼拜先暂停一次齁。所以我们继续跟 联主动是 ETF 的经理人施正廷呢来聊第二季的基金投资的策略哈。我相信现在讲基金投资啊，很多人呢直接联想就是我就做 ETF， 因为现在整个基金市场呢，你不讲 ETF 好像你就是落伍了哈。这个跟过去的情况差很多，对不对？正廷，你在基金业也打滚了那么多年了哈。过去我们都在讲主动式的基金啊，可是这几年大家开始都把焦点转到 ETF 了，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改变呢？
哦，对，第一个就是像主次的 ETF， 特别是 ETF 市场，我们都可以看到价格上的变化，即使在市场上的变化，相对于那个基金来看到，基金的就是一个每天才会结出一个收盘价出来，所以整个 ETF 交易上是比较方便的一个状况，那也比较容易掌握自己的那个现金流，所以 ETF 我觉得会蔚为风潮，也是相当合理的一个状况。
是因为现在每天看这个台股的成交量啊，大家可能会去看三大法人的成交，大家看到这个外资啊，过去都有买这种全职类股，可是你常常现在在看它，不管是买超或卖超的这个名单里面啊，常常出现这个 ETF 的名单啊，而且有时候一天就好几档在上面，所以其实连法人也非常疯这个ETF， 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的，全世界都一样吧？
是，没错，没错，
是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像台湾从去年开始有出现了主动式 ETF， 这个在国外已经也行之多年了哈，但台湾到目前为止也发展快一年了嘛，对不对？
是。
那这个正廷基本上已经这个在安联经历了两档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募集跟操作哈，可不可以先帮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解释一下，过去这一年以来台湾这种主动式 ETF 的变化大概是什么呢？
好，主动式 ETF 的话，目前基本上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先把它分类一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主动式的股票的 ETF， 那还有主动式的债券 ETF
对，主动式的也有债券 ETF，
也有出现，
对，
零零叉叉叉低，那个就是债券
后面有低的就是债券的
主动的债券，
对，
然后叉叉叉 A 那就是主动的股票，那这其实就是大家都有进来，然后那个做一个竞争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大致分类，就有主动式的股票型的 ETF 跟主动式的债券 ETF， 这是两大类，对不对？
是是是。
不过好像过去这一年以来，股票式 ETF 募集的相对比较多嘛，哈。
对，那因为其实最近也是股票比较热嘛，
是啊，
股票
没错啦，哈，对对
对，所以的话，股票上自然是比较活络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从主动式的股票的 ETF 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纯粹值，然后类似市值型追求超额报酬的一种 ETF，基本上所有的主动股票式的ETF 都是在追求超额报酬，那只是说超额报酬对标的不一样。那方法有分成大概两大类，第一类是纯粹质化的，就是经理人的 highly commission 的高度信念，然后他去做一个灵活的调整，然后达到报酬的目标。那第二种就是说比较偏向所谓的动态，比较是那个类似所谓的质化的一个股票池，再加上量化的一些选股出来的，这个就是质化量化的。
所以主动式 ETF 也可以用量化方式去做选股，
对，甚至有一些 ETF 是在权重方面它也有用到一些量化的东西来做，对，那这是目前看起来大类比较多。
是，
然后第一纯粹质化的经理的 highly commission 是目前来看就是占比是最高的。
那投资市场上面目前看起来过去这一年来推出的已经挂牌上市的主动式 ETF 的股票型的 ETF 上面，基本上还是以台股的这个种类来讲，数量来讲比较多，对不对？
对，目前台股的话已经有到了11档，然后所以的话是占比是最高的一个状况。
是，
对，
我就说今年呢，这个过年前有一波这个募集了主动式 ETF， 过年后另外有一波，第二季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主动式 ETF 的募集，对不对？
我反而看到一些强调吸收的主动式的 ETF 就有出现了，
是，
所以未来可能还会有所谓的类高股息的主动式的 ETF。
所以主动式 ETF 这个在过去这一年来算是真的蛮蓬勃发展的，就是了。
好，
那提到像正廷经历过两档的这个主动式 ETF， 现在操盘这档00993A 是属于比较积极的这种主动式 ETF 的操作，对不对？
是。
那回来讲操作策略的部分，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他在选股上面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灵活的，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你们在选股上面在这一档的主动式 ETF 上面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跟其他的主动式 ETF 比较、啊、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来问我说、哎、主动式 ETF 现在那么多档啊，这个我到底要挑哪一种，那每一种有什么不一样啊？坦白说我也不能帮这个一去解释哈、啊，这个没收他们钱，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说，我说其实很多都挂上主动式 ETF， 可是其实细究里面的内容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异，对不对？
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市面上的那个所主动的 ETF 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是质化的。策略比较多。那所谓质化的策略就是说、嗯、我们有一个台股的团队，然后可能选出来，然后经理人叫做 focus 在最后的50档，然后呢依照我看好的公司跟产业给予不同的权重，越看好的话、嗯、然后它的权重就越大，所以有点像是分群等权重的一个状况、嗯、我可能特别看好 ABF， 我的权重都特别高，或者说我特别看好 GT， 我的 GT 的权重会特别高，大概就是这是传统的质化的一个做法。
嗯，
那我们993N的做法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哦。我们除了我们的那个刚好提到嘛，就是我们的精选台股团队精选，然后分析师有下去办法做供应链确认的这些公司，我会精选成100到120档的一个公司。
嗯，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权重方式就更加不太一样，被动来看到可能会所谓的 market cap weight 或者是 eco weight 的一个状况，然后质化的话就是可能是所谓的分群等权重，大家哪个看好就往哪个走，那我们的话就是所谓的叫做最佳化的方式，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点你应该给予不同的权重方式是最好的一个状况，那像假设现在的盘势比较震荡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低波动或是我们价值的因子来做一个权重的分布，让我们权重的分布更有纪律，不会光靠一个单一人的判断而有失误，或是说我们只在局限在同一种的一个那个权重方法上面，所以的话我们是用量化的方法来做一个权重，让整个选股的效率更有效的可以贡献在投资组合上。
好，那刚刚这个讲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觉得哎，好像专业一点的，好，我用比较白话的方式再进一步的问这个郑婷好了哈，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在你们这档的主动式 ETF 上面哦，除了科技类股，其实你们对所谓的传产类股跟金融类股也蛮有琢磨的哈。据我所知，我现在看到了从去年开始募集的挂牌上市的主动式 ETF， 大部分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的 ETF 比较多，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们在设计这档的时候，特别有去注意到非科技类股的这个？比重，然后现在就像你刚刚讲，传产在第二季基本上也看好，金融也是嘛，对不对？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相信你们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你们也有疑问说，说大家都在疯科技股，为什么你们不跟着操作，对不对？是，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设计跟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们现在00993A 的话，科技股的占比大概有80多%，也是不少。
对，
可是相对于其他的质化的 ETF 的话，我们的占比是相对少一点的。
对，很多都90%以上了。
对，90%，我们稍微少一点。那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那个从精选的股票，我们台湾股团队选出来，除了那个电子股很好之外，也有一些传产的股票。那我们这次在给权重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其实是有价值的，它是比较相对便宜的，而且成长性又很好的，所以在这些股票的话，我们的权重就会把它拉上来，所以可以看到的持股的话，其实有一些是跟其他的质化的或是量化的一个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你们在非电子股的选股的部分，比较偏价值型的投资的选股方式，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是说没有一定，但这时候我们觉得价值比较能抗，这应该可以。我们是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台股是比较震荡的，所以我们觉得价值这个因子是可以抗震的，现在是用价值。那等到如果说假设我们觉得台股是会是一路多头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动能的因子加进来，然后把市场情绪正面的因子也加进来，那这时候我们就是会打造一个比较进攻的一个投资组合。所以我们是根据不同的时间点来做一个因子的调控，大家可以这样想啦，就是比较简单讲，是个股其实是轮动的，大家可以就可以理解，然后产业也是轮动的，那其实在所谓的因子也是轮动的，那么依据不同的时间点去调整所谓因子的一个风格， 那这样的话可以希望可以替各位打造一个更稳健的一个超额报酬。
那我这样问好了，你刚刚讲说大概八成都是在电子类股，另外的成在非电子类股，那以目前的你们持股的内容来讲，这两成的非电子类股大概分布在金融跟所谓的传产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是大概是哪些产业会是、比较重的比率呢？
我们目前比较重的比率的话会是在一些那个传产相关的类股，那金融大概也有5%到10%左右的一个状况。
那传产是大概哪一个类股会比较多呢？
传产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会是着重在有一些是
像我们刚刚讲石化呢，有没有是算是相对比较多的嘛？因为最近这个行情的关系，或者是说其他的，您刚刚也提到像航运的部分，就是这部分的话最近的比例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像我们这一波的话就是为了让整个投资组合更稳健的状况下的话，其实我们有布局一些所谓的电信类股。
哦，电信类股，好久没有听到有人去布局电信类股了。是怎么说呢？
那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价值相对来讲整个投资组合的话、就是台股选出来金单它的那个价值比较有的，而且比较抗震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的权重把它拉高一些。另外还有看到有一些像是工具机相关的。
哦，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受关税波及冲击最大的一个含类就是这个工具类股，
对
不对？哈，其实有些传产的像工具类股，他们经营都还不错，过去他们配息记录啊，或者股价表现都相对稳定，对不对？
对对对，
是嗯，所以在第二季那么多的变数之下，反而把一些焦点目光关注在这样子的一个标的上面，可以确保这个整个标就是你们 ETF 的稳定度，对不
对？
对
对，
波动也不要太大，
波动不要太大，
对投资人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安心一点点、不用跟着行情的心情七上八下，对不对？哈、是好。那刚刚讲就是整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方式，我们现在回来讲一下，说在第二季台湾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些观察的因素，有没有台湾的特别的什么样的投资的环境的因素，在我们投资第二季的基金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有吗？
第二季其实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些像是类似军工类股的一
个
状况、
这个在台湾也蛮特别的哈、
对，台湾的军工其实是有机会收，而且全球的话军备的话其实大家就开始有点紧张啦、所以我们觉得台湾的话在某一些军工的方面的话其实也有机会受惠的、那另外就是在 AI 相关的一些电力的设备、相关电网，
这个最近的大家讨论度也蛮高，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在讲 AI 要发展哈、这个谁掌握电力谁就是赢家嘛，对不对？
是，而且我们发现台湾的一些那个电力电网相关的设备，因为我们电网还是需要持续的优化，然后而且希望还可以除了输电的效率还要能增高，所以整个我们有那个整个电网的里面相关还需要再优化，所以这部分是有机会受惠的。
那讲到像军工跟电力哈，到底军工要注意的是哪些军工类股呢？或者像这个做电力到底是做电力的哪部分才有机会是受惠，还是全体都会受惠呢？还是有差别吧？
有，像是在那个军工方面的话，其实台湾部分的话还是要注意到那个国防的订单的长度跟数量、这还是需要巡查的、那台湾最大的机会还是在无人机相关的、所以无人机相关的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是
那在电网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在整个输电电网的内部升级，智慧电网相关的一些类股我觉得也可以注意一下、那有一些重电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注意，而且这次能源危机大家会觉得虽然说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因为政策的改变导致了其他的那个产业有受惠的一个机会。
那像储能的部分，就储的相关的设备的话，过去有一段时间讨论也蛮热烈，那这部分的话有机会吗？还是
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趋势我觉得是还会持续，大家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太依赖在某一种发电方式的话、其实会有那个供电的危机、所以我觉得电网的供电的效率，然后电网发电的来源的分散都会持续的会有一个往前走的一个状况。
这样听起来就电力相关的这些投资的标的主要就是投资在电力的基础建设相关的这个标的上面，是有实际需求来嘛，对不对？哈，
对对对，
包括我们的 AI 的相关产业，现在大家都说，每个发展 AI 都要电嘛。这边的话，我想台湾也必须要 正式面临，所以我们最近有这个重启核能这个议题出来嘛，对不对？好，所以整个电影来讲的话，也是第二季可以观察的投资标的，就对是了。好，好，我想今天经过郑婷这样子一整路的分析哦，大家对第二季的基金投资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了，希望对大家未来投资基金上面有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安联投信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施正廷来跟我们做第二季的基金投资的分析，谢谢正廷，谢谢，
谢谢姐夫，谢谢各位听众，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